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。年轻时，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衣所工作，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，帮助生活环境较差、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，学习一技之长，可以自力更生，维持生计。身材娇小，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，个性十分活泼，多才多艺，唱歌、跳舞、画画、插花、做陶艺，样样都行。晚年退休以后，他退而不休，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，每天都会去到教堂。为什么去教堂呢？他去打扫庭院，种花修树，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，接着布置教堂里面，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。在美化教堂之外，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。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？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，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。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，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。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，于是发挥所长，教大家唱诗歌、跳赞美操。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，半个月不到，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，上台劲舞起来了。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，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。越是难缠、不容易相处的人，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，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。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，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，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祷告完交给神了，她就不再操心，恢复好心情了。从梁阿姨身上，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在帮助别人、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，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。所以说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圣经也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蒙连续。马太福音5章7节。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，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。祝福您，常常喜乐。
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爱的重要，可是您我真的有在爱人吗？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爱的小故事。
我太太有这么一件事，她告诉我说，我们出去在一个地方，我女儿有一个特小的戒指，是塑料的戒指，2毛5分钱，然后她丢了，她就哭着来找妈妈说能不能帮她去找。可是那个时候天也要黑了，那么大的草坪哪儿找去，他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。但是你要一般的妈妈就说，哦，这2毛5分钱这个塑料的，可是对孩子来说那是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对他觉得那东西特别贵重。 所以我太太就跟着他说我带你去找，他就带他去找半小时45分钟，终于找回来了。然后这女儿抱搂着他的脖子，到现在还能记起来，哦，这是你给我找回来的那个戒指，搂着他的脖子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就这一句话，你说做哪个父母的不想找5个小时也罢，只要有这么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想你的报偿，你如果按了神的那种爱法去爱你，你就会得到特别奇妙的回报。所以我们要爱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，哪怕别人把你拒绝，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用神的爱去感染别人，那你就不会怕这样的拒绝，因为耶稣并没有拒绝，人拒绝了他的爱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情愿的去受了，说如果你要真能也这么做的话，你才能真正会体会到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威力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真的想学习爱人，那么您一定要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因为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听众朋友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？还是最富有、最有钱的父母亲呢？高青女士认为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。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。
做父母的都知道，为孩子的将来，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，有计划的储蓄钱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。试想一下，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，就会胸有成竹，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，则会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。同样的道理，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，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。我在上小学2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，认识了一个小女孩，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，恋恋不舍。我注意到他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，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，又傻又笨，人长得也不漂亮，没有人会喜欢他，会爱他。您知道吗？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。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！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，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。小孩子都相信父母，全盘的接受父母，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。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？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，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，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，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，以同情、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，并给予帮助和指教，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，用刻薄的语言、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。孩子做了好事，要拥抱、亲吻和赞美他们，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。你每次这样做时，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。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？ 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。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，爱是恒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，那么的纯洁，那么的伟大。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，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。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，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，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，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。有一次，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，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，她很伤心，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。我说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。女儿却继续的哭，说，我不要新的裤子，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，我最喜欢这条裤子。我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和她一起伤心。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，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，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。女儿说，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？今天晚上，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，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。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，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。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，就对女儿说，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，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。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，剪了六个新星，补在了两个洞洞上。等我补好之后，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。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，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。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，把裤子拿给她，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，并不住地说，妈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，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。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。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，教养的效果就越好。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，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。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，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。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。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，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。有一次，我和七岁的儿子、九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。我告诉儿女们，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，我不在乎是否输赢。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，妈妈，我们都很爱你，我们愿意你赢。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，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，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，也就是爱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在神的教导当中，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？
要有爱心。 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。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，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，所以说就没有意义。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，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。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，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。所以说爱是很重要。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说爱人如己，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。耶稣也有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。同时他也说，你们更加的要爱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爱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爱心是很重要。
在神的教导里面，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？
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，他周边人的需求，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，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，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，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，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，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教会开始以后，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，犹太人也逼迫他们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，有时候遇到饥荒，很多人都很穷困。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，使得他们有的吃。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，比如说海啸、洪水、火山爆发那些之类，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，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，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，他们派医生，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。
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啦、行善啦就是爱人。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，神教我们，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。换句话说，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，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？
好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，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呢是待人是有恩慈，爱呢是不嫉妒，爱呢不自夸，爱不张狂，爱不做害羞的事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，不计算别人的罪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呢是永不止息。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。
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？
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，约翰福音是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而永生。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？就是因为爱我们，神爱世人。耶稣为了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。所以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是一个字，爱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说这句话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？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，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，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。
刘弟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，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那你
听众朋友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就算是赚得全世界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凡住在他里面的，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。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呢、啊、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
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约翰二书，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不但我爱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，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。
记得女儿七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吃晚饭前对我们抱怨说，今天都没有人给我 hug。 我跟她爸爸愣了一下，互看一眼，马上过去抱抱她，也叫她当时三岁的弟弟过去用双手环绕着她的腰，紧紧地搂了她一下。先前翘着嘴的小女孩就心满意足地笑了。对她而言，搂抱是一种爱的表达，每天没有 hug 就像是饭没吃饱一样有所欠缺。每个孩子对爱的感受不同，需求也不同，千篇一律对他说我爱你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要找出属于他个人的爱的语言，才能够很有效地把爱传达给他。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爱的语言呢？ 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。Gary Chapman 跟 Ross Campbell 这两位美国作家合写了一本书，叫做 The Five Languages of Children， 孩子的五种爱的语言。这五种爱的语言，第一种就是我女儿很需要的 physical touch， 身体的接触。抱抱她，亲亲她是最平常的，其他像把孩子高举在半空中，或是抱着孩子转个圈，摸摸他的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让孩子坐在您的膝盖上听故事，这些都是身体的接触。研究指出，很多父母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触摸他们的孩子，像是替他们换衣服啦，或是抱他们上下车的时候，很少父母会注意到孩子在这方面的需要比这些还多，而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爱的表达。第二种爱的语言是 words of affirmation， 肯定的话。什么样的话是肯定的话呢？像告诉他您爱他，喜欢他，还有夸赞他的话，鼓励他的话，以及在道德规范上指引他的话。每个孩子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听到这些话，确定他是个有价值的人，而且是个被父母所疼爱的孩子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用谴责、唠叨、打骂来表达我们的关心，孩子是很难从这条路线来感受到背后深深的爱的。第三种孩子爱的语言是 quality time，高品质的亲子时间，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做些事情，给他您全副的注意力，最好呢是您降到他的层次，做他爱做的事情，而不是您希望他做的事。在一起做的过程里，您会对他更加的了解，跟他的感情也会因此更加亲密。还有呢，就是花时间跟他聊聊天，听听他对不同时间的看法。孩子小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抓着您告诉您很多事，虽然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事，但是您一定要停下来很注意地倾听，因为在他小的时候，如果你们聊天的管道没有建立起来，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会完全封闭，您想要听他都不会说了。Chapman 跟 Campbell 这两位作家建议您有两个时间是最合适跟孩子沟通跟聊天的，一个是吃晚饭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是睡觉以前。在这些时候，气氛都比较轻松愉快，可以畅所欲言。对一些孩子来说，父母愿意在他身上花这样的时间，就是一种爱的保证。第四种爱的语言是 gifts， 礼物。礼物不是他为您服务之后的酬劳，或是他有好表现之后的奖品，更不是父母用来贿赂小孩的。礼物作为爱的表达，应该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给予，不一定要花钱买，可以是您做的，或是很小很小的东西。对重视礼物的孩子来说，他们会希望礼物经过特殊的包装，或是在一种很有创意的情况下给他。他会把礼物好好的收着，看到礼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您对他的爱。第五种爱的语言是 acts of service， 服务。所谓服务，并不是指为他做所有他希望您为他做的事，而是为他做他能力所不及的事，比方说为他缝个扣子，帮他修修东西，或是指导他做功课等等。终极目标是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够透过服务他人来传达他的爱。您知道您的孩子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哪一种吗？也许五种他都需要，也许他特别偏向某一种。观察一下他平常怎么样表达他的爱，也许那就是他所渴求的那种爱。还有他最常要求或是最常抱怨的是什么，也是可以从那里找出他爱的语言的线索。希望我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五种语言能够更有效地 让您的孩子体会到您对他的爱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分钟的圣经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八福中这个是第七个福，耶稣要求我们要参与神的工作。哇，很难想象，耶稣降世为了让世人和天上的神和好，人们与神和好了以后，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就有责任帮助别人与他们的邻舍和好。十字架是一横一竖，一竖可以代表天上的神降世接触世人，一横就代表人与人的接触。我们获得神的恩典以后，我们应该跟别人和好。我们跟别人和好以后，那还不够，我们还要让这个和睦的福音影响其他的人，让他们彼此之间也追求和睦。有时候使别人和睦非常难，也许他们会拒绝我们的爱心，但是耶稣说，接受这个责任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。
信介世英，你们好。
你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信介，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。
是的。
你们信神有多久了？
我比较晚。
我应该是19岁受洗。
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。
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是因为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，是吗？
是，但是我从来不强迫他。我用另外一种方法，我把他带到教会来。
好不好，请您谈一下，就您旁观而言，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？
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帮忙，跟他一起读经。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，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，就跟他读经。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，我们也放松，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。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，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，让他越来越强壮。
一般人去到教会是可以学习到怎么去爱人的地方吗？
对，爱是必须要学习的。我们到教会里面先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，那神对我们的爱是透过什么方式？当然是透过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。所以我们从这段学习里面，我们知道怎么再去爱别人。我还不到20岁我就到了台北，一个人在台北念书，那常常也有很多困难，我没有办法马上告诉我的家人或是寻求他们的帮忙。到台北之后，我一直在找一个教会，事实上我在找神，但是神的安排非常奇妙。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上面就住了一个传道人，我的室友告诉我说，你干嘛跑那么远去找教会，你楼上就是一个传道人啊，你何不去敲敲他们门，问他们在哪里聚会，你跟着去就得了。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敲他们的门。就是这样子，我进了这个教会，他们把我带到这个教会，就带到一个神的家庭，然后让我学习怎么彼此相爱。这个爱对我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记得我在那段时间常常有经济困顿，因为置身在外，常常有不预期的开销，或者是掉了钱包。我有一次到教会的路上，我钱包整个都掉了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我说这是我下个月的生活所需。然后我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非常忧伤。我那时候从住的地方到教会，我没有钱，我用走路的去。那一进到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问我说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，而且看起来这么沮丧呢？我就说，对啊，我刚刚在路上把钱包给掉了，我是走路过来的。结果在会后，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封袋，里面就是我掉的钱。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。也没有人署名说这是谁奉献给我的，但是我那时候知道神透过这种方式来安慰我，让我知道神的爱就在那个及时他给你的一个帮忙，最大的帮忙。
信封里面的钱的数目就是你
掉
的钱的数目，真的是神什么事情都知道哈。
对，他知道我在忧虑些什么。
讲到这个具体的爱，或许我们讲一个实例。
嗯，
教会的传道人怎么爱法？
当我们学会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神爱我们，神把我们拣选进来一个爱的地方。那在你心里面会有什么作用呢？在我的心里面会有什么作用呢？我接受了神的祝福，神也在我的人生当中给我方向，那这爱我就必须把它分享出去。你就懂得去把你的手伸出去，这个就是爱，把你所知道的、所了解的、所拥有的，你去跟人家分享，这个就是爱。那在教会里面，你跟传道人的关系，跟你所信的神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，神给你，你跟传道人，传道人跟其他的朋友，或是你跟其他的朋友，就是这个关系。
我想心姐想讲的是，我们都是一个三角形，全部是对等相等的关系。我们跟传道人，或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跟神，这都是对等的。每个人面对神，我们也面对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。
具体的讲，爱的话是要有一些行动的。
嗯，
我想最大的改变，从一个不信主的靠自己的人，到你确定神可以帮助你的时候，我所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不会去论断事情的好坏。你知道你的父、你的神，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，他给你安慰，也给你指导，那你只要尽管的去做。这个在你祷告当中，或是在你祷告之后所要做的，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所谓的把我们的嘴巴关上，不去做事情的论断。我想我还没信基督的时候，没信这位神的时候，我想我心里面或是我的嘴巴是很容易去对一件事情做预先的判断。我们在学习共同做一件事情，如何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必须要顺服，必须要在这个顺服当中，我们学会了对事情、对人、对神的一个谦卑态度。
嗯，顺服就是一种爱的表示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如果能够回到神怎么去告诉你说这个顺服，去告诉你怎么样去谦卑，那更好。
嗯，那么在工作单位上面呢，您的体会是什么？
我很遗憾的，我并没有进到大学。那就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在这么竞争的一个城市要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我想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按着神给我的才能，给我的教导，他告诉我要顺服。今天如果我的领导叫我做十分，我可能做十五分，我永远做的比他要求多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因为家里的孩子的需要，所以我就到处做短期的工作。在我这个行业里面，比如说我的时间可能是只要工作9点到12点，但我永远都是做到1点半、2点。我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，我是负责台湾的股票市场，外国人来投资台湾的股票市场，那我负责是一个交割的工作。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学历不高，那刚好公司要做人事调整，那我就是那个被调整的人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我被炒鱿鱼了。我的老板就把我叫进去跟我说，世英，很不好意思，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你被炒鱿鱼了。然后就给我一封信，说你可以在未来这个礼拜你可以去找工作，我们还是付你这个礼拜的薪水。我那时候我跟他讲说，嗯 ，OK， 我知道，我也不吵也不闹。大部分进去的人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脸不悦，非常不开心。那他们也预期我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。那我那时候跟我的长官讲说，嗯，没关系，如果我被炒鱿鱼了，我还可以去教钢琴。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同事被炒鱿鱼了，他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工作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。所以我跟他讲说，你们的决定是对的，所以你们把我 fire 掉是正确的。那我来安慰他们，我的长官开始掉眼泪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碰过像这样的一个员工，当他被炒鱿鱼的时候，他居然还会来安慰我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去做别的事，谢谢你给我这一笔钱。而且大部分被 lay off 的人，他们大概就是会马上收拾他的行李，马上就走。那我那时候跟我的长官讲说，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，你可以让我再多留一个礼拜吗？我把我的工作做完我再走。所以他让我再多留一个礼拜，我并不是奢望我能够在这个公司多待一个礼拜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神的承诺，我必须要把我的工作做完，我才可以离开我的岗位。那我因为这样子给这个长官留下非常好的印象，所以当我离开这家公司之后，有任何机会他就找我。所以我想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管在工作上在家庭上，我们先顺服，然后把自己的本分做到之后，他会给你更大的祝福。虽然我们心里可能不会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奢求，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尽到你最大的本分，你把事情做好，在神的执掌里面，你做好你的本分的时候，那个祝福是源源不断。那现在我在一家法国公司担任交割部的主管，我下面带了有三个同事，我觉得这就是给我很大的祝福。所以我觉得神永远用最小的事来荣耀他。当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，他用我使用我来荣耀他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我想要鼓励大家，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因为神常常就是希望用着你然后来荣耀他。
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总是爱我们，好像是要帮我们贴金，要让我们觉得很有价值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哇，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世英，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。
是，
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谢谢，谢谢主持人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一书第四章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，也当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